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早晨好。不知道大家这两天吃怎么样，睡得怎么样？这里的饭食怎么样？还不错是吧？我们从这个喧闹的底特律哈，来到这个塞格诺旷野。吃着这个可口的食物，聆听神的话语，我觉得是我们每一位来到这里的福分。所以愿神呢今天打开我们的心灵，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听见主呼唤我们的声音，能够看见主在我们身上奇妙的作为。下面让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来唱这首《我对你的爱永不变》，请起立。你开了我的耳，我的眼，我的嘴将唱颂你到永远。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思想，如同天高过地，全地怜悯使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能够敬拜他。愿神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追求，因为那是永恒的盼望。下面我们一起来唱这首《生命的执着》。
向你献上最真诚的爱，你是我心中唯一的羡慕，我要一生紧紧地跟随，让你牵我走天路。主啊，为你知我的软弱，你知我最深的一念，艰辛除你以外，在天外忘忧岁，除你以外，在地也无关。哦，我心渴望，我灵切慕，在你荣耀的怀中。
让我们再唱一次。
你是我心中唯一的诗歌，我要向你尽心的歌唱，向你献上最真诚的爱。你是我心中唯一的羡慕，我要一生紧紧地跟随，让你牵我走天路。主啊，为你知我的软弱，你知我最深的艰辛，除你以外，在天我还能有罪，除你以外，在地也无罪。哦，我心渴望，我灵切慕，在你荣耀的怀中。
人们常常问什么是爱，有人说这爱是双方的，有人说这爱是单向的，有无私的爱，也有无条件的爱。下面这首诗歌告诉我们圣经中所述说的爱是什么。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寻见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再来一次。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凡是要忍耐，凡是永不止息。
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当中一段话，是神通过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爱是什么。下面让我们在一起来唱这首歌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让我们齐心低头祷告。主啊，你是爱的源头，你是爱的真谛。主啊，愿你把你这种爱倾倒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愿意做你爱的流通的管道，把你的爱传递给其他的人，传递给这个世界。主啊，就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保守我们每一个听的讲的，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都得以造就。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大家早，大家早，啊，对了，对，很感谢主，我们今天是我们今天的第二天，今天我们早晨跟我们来分享信息的是刘志雄长老，他等一下就会上来，所以我就你就可以看到他，他还是给我一分钟，简单的介绍他一下。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是我们听过他的这个录影带，所以对很多人来讲他的声音是不陌生的啊，所以他也带了很多书和他的录影带都放在后面，所以你们讲完道以后愿意去听的买的话后面就可以买。我觉得很感谢主，他在百忙之中，昨天晚上听说半夜两点钟才到这里啊，今天早晨我们早上一起祷告的时候，我觉得圣灵跟我们同在，我们也求上帝给我们听的人有这么好的精神，像刘长老一样，能够上帝借着他的口把他信息传递出来，把我们讲的听得多蒙造就。 那他现在是他的这个简介其实都登在我们的上面，他是这个北京基督徒正主教会的长老啊，他也是基督学房的校长。像我们中间有人在网上上这个基督学房的课程，所以只要上的课程一定不陌生刘长老的声音。我觉得很高兴他在百忙之中能够来我们中间给我们传讲今天的信息。他今天早上有两堂信息都是他，然后他主要的信息是和睦同居。那我们就先把时间交给刘长老。
实在感谢神给我这样子的机会来和弟兄姊妹一起相聚啊，好不好？请我们打开诗篇133篇。诗篇133篇，如果找到的话，可不可以请大家同声的来读，我们就把这一篇诗篇念过。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腋筋，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早晨可以一起在诗歌、在祷告中来敬拜你，来亲近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父，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求你早上用着你自己的话来对我们的心说话，开通我们的耳朵，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好让你的恩典能够丰丰富富的临到我们，也好让你自己的荣耀可以从你儿女的身上彰显出来。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我们如果读这篇诗篇，我们注意到它前面有几个小字，上面说什么？大卫上行之诗。弟兄姊妹，知不知道在150篇的诗篇里面有多少篇的诗篇是上行之诗？有15篇。这15篇的上行之诗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据说在耶稣的那个年代，以色列的百姓几乎都会背这15篇的诗篇。据说他们每一年按照神的律法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时候，他们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耶路撒冷是在一个山坡上面，所以他们是要往上面走。那么他们从各地走到那里，越走越累，这时候就开始背这15篇的诗篇，好给他们力量啊，他们盼望能够快快的到耶和华的殿中去敬拜啊，去与神的子民一起享受神的恩典。这15篇的诗篇也是他们在圣殿里面献祭的时候，圣殿有15个阶梯，他们每走一个阶梯背一篇。所以这15篇的诗篇 对着犹太人而言是好像非常熟悉的一些话语。有一些早期的教父告诉我们说，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当他们离开那个马可楼要往克西马尼园去走的时候，他们所唱的诗歌也是上行之诗。所以上行之诗在神的百姓中间好像占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么这十五篇的诗篇对着我们现代的基督徒而言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你有机会读江守道弟兄写的一本书叫《上行之诗》啊，你就发现原来他告诉我们，这是我们属灵形成的突破每一个阶段。我们今天只能够来看133篇，其中的这一就是这一篇哈。那这三堂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篇诗篇，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把第一节讲完。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做什么的？做王哈，他是一个很失败的王，还是一个很英明的王？Both 啊，他自己有他的失败，但是他确实在治理国家方面，他是把以色列国带到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一个境界哈。大卫是一个做王的，那大卫这一个王，他写的这一篇诗篇的背景，根据一些圣经学者告诉我们，是大卫做王以后，当他看到国内的百姓在耶和华的节期从四面八方拥到耶路撒冷来，那这些百姓到了耶路撒冷，请问各位，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有很多的 hotel 吗？有可能有一点小客栈了，但是不会有很多 hotel， 对不对？那么这么多人涌到耶路撒冷来，他们住哪里？当然有亲戚有朋友家里都可以挤了，那如果亲戚朋友家里都没有的人怎么办呢？可以搭帐篷嘛，对不对啊？所以到过节的时候，你看耶路撒冷里里外外到处是人山人海。请问弟兄姐妹，以色列的百姓在那个年代啊，他们大部分的职业是什么？医生、牧人哈、农夫，对不对？不管是牧人不管是农夫，如果是加利利海边的还有渔夫，对不对？大部分的以色列百姓简单的说都是务农的。自古以来听说做农夫的有钱吗？没钱，对不对？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其实他们在各地过的生活是相当辛苦的，不容易的。而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去过节，他们要不要付很大的代价？那个时候有飞机吗？有火车吗？还是可以开你们这里坐的车？没有，大部分的人是11路的公车，对不对？这些人翻山越岭走了多长的路来到耶路撒冷，人山人海的在那里，他们在那里要献祭，他们在那里要彼此交接。你要想一想啊，在那个年代有没有手机？有没有 internet？ 什么都没有。那个年代的人只有聚在面对面的时候才可以讲话的， 你知道现在年轻人很可怜。我不久以前在加州带一个退休会，在那个退休会旁边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有一桌的年轻人呢，十几个年轻人，一桌的年轻人坐在那边，没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讲话，每一个人都在拿 text。 你们知道什么叫 text 啊？现代的人不会人跟人讲话了，你知道吗？现在年轻人已经不会了，他们只会跟机器讲话，只会跟人讲，跟电脑讲话，他们不会跟人讲话。但是在那个年代的人，他们唯一可以跟人沟通的方式是面对面的。如果你有亲戚，你有朋友住在不同的地方，多久才能见一次面呢？很不容易。所以当这些老朋友见面的时候，开心不开心？你们不会因为工作的压力就变得这么没有反应了吧？多年不见的老友如果聚在一起，哇，有说有笑，对不对？最讨厌人家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还是老样子。为什么讨厌呢？第一，没长进；第二，老的样子有什么好高兴的呢？据说大卫做王的时候，他看见以色列的百姓从各地各方挤到耶路撒冷来，他看见这些百姓在那里敬拜神，看见这些百姓，你知道他们那个时候要献祭啊，是要杀牲畜的哈，有的是有钱人可以献牛，穷一点的人可以献羊，对不对？再穷再穷，他也可以弄两个鸽子，是不是？但基本上献祭有一些是要烧掉的，有没有一些是可以献祭的人自己吃的？有。那你知道他们那个时候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你知道现在在美国的人啊，是要一天到晚想要怎么减肥，对不对？担心体重的问题，对不对？担心什么血脂高，什么这个高那个高，对不对？那个年代的人担心的是什么？是吃不饱。平常在家里没有什么肉吃的呀，但是现在献祭了，有没有肉吃啊？开心不开心？你宰了一头牛，你自己几个，你家几个人吃得完啊？那吃不完怎么办？当然就把亲朋好友都找来一起吃，对不对？你能不能够想象那个光景？这些人大家聚在一起，有吃有喝，有说有笑，开心不开心？开心哈。大卫是一个王，当他在看见以色列的百姓如此的开心，因为敬畏神，他们可以人跟人中间彼此相爱，大卫里面有一个非常深的感触，他写了这首诗。这首诗的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看呐、啊，这个看呐、啊，读过去没有感觉的哈。我们不能够从这一个字Behold， 好像感受到大卫里面那个澎湃的那一个冲动啊，那个对大卫来讲，这一种弟兄和睦同居的这个光景，对他来讲是一件难以想象的美好。你知道，你只有看到一些很难得看到的东西啊，你才会如此的兴奋呢，会大声的叫看啊！因为什么？因为难得啊，没看见过，少见啊，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你会看的就是哇，看啊！如果你没有，我告诉你一件事，你老了。因为我家孩子小的时候， 他常常跟我说，看哪、啊，我儿子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下班回到家里，我就带他到公园去玩。那我这个儿子很特别，我把他带到公园去，我是要叫他去什么滑、溜滑梯，什么做跷跷板什么这些，对吧？要他玩这些东西，对吧？他到了公园一走进去，扑在地上就蹲在那儿，就蹲在那儿。我说，儿子怎么了？他说，看看看什么？有虫虫。哎呀，我告诉你啊，我这种很糟糕的老爸什么反应？虫虫有什么好看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孩子小的时候，他要你看的东西啊，你没有兴趣啊。等他长大的时候，你叫他看的东西啊，他通通没有兴趣。相不相信？你不肯进入到他的世界，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等到有一天你想进去的时候，他不欢迎你。我不知道你们这里的年轻人怎么样，我刚才吃饭的时候还有几幕让我很感动的场景出现，还有一些可爱的 teenager 过去跟爸爸妈妈 hug 一下，表示你们非常成功。我儿子34岁，看到我还会 hug 我。但是大部分在美国的 teenager， 你知道他们放学回家，他们的父母他说 How's your day? Fine. Everything okay? Yeah. Anything you want to tell me? No. 回到他的房间，这边手机，这边电脑，他忙得不得，他跟他朋友说不完的话，就跟你没有话说。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当年他要你看的时候你不看。听明白没有？我们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很会看啊，很多东西让他们很兴奋啊。人老了很可怜啊，你看什么都好像没看见一样。有一天我回到家里，我太太说怎么样，我还以为她问我工作怎么样，我说还可以啊。她说不是问你什么东西还可以啊，我说老板今天还可以。我太太说不是问你老板怎么样，我说问我的头发怎么样。你没有看到我剪头啊。什么时候有一样东西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会跳跃，我们会兴奋，我们会觉得 Wow, look at it。 弟兄姊妹，大卫他会说什么东西让他这么兴奋？什么东西让他这样这样的冲动？和睦同居，和睦同居让大卫禁不住啊！大卫那个时候不是小孩子啊！大卫进到耶路撒冷做王的时候，年龄一大把了，知不知道？但是当大卫看到以色列的百姓和睦同居的时候，在他里面有一个禁不住的兴奋，他大声地说，看啊。我稍微能够体会一点为什么大卫 对这件事情有这么强烈的反应？我猜是这样子，因为大卫一生呢，是一个没有和平的人，他没有 peace， 他没有 shalom。 大卫从小，让我们中国话讲叫爹不亲娘不爱，照讲大卫是家里的老几啊，老幺应该是最疼的，对不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大卫的父母里面呢，好像家里面根本没这个孩子。记不记得撒母耳到大卫的老爹家里去说，哎，耶和华叫我来找你的儿子啊，你的儿子里面有一个将来要做王的，把那个叫过来我看一看。记得这回事吗？有这回事哈？有。请问你大卫他老爹把他的儿子都叫来了吗？漏掉谁？为什么？为什么是他放羊？为什么所有其他儿子找回来就不找他？所以你知道，你读诗篇你就知道大卫为什么在诗篇里面说过这样的话，他父母会怎么样？会离弃我，耶和华呢会收留我，明白吗？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过父母不要你的滋味啊，如果你没有你很幸福啊，真的。顺便提醒各位一句啊，做父母的人，做父母给儿女带来很大的伤害之一啊，就是偏心啊，偏心啊。我说中国大陆啊，一胎化有许许多多的坏处，但它有一个好处，你没办法偏心，你就这一个门怎么偏呢？但是如果你只要有超过一个以上的孩子，做父母的要能够不偏心啊，容易不容易啊？很多父母傻里傻气跟我讲啊，我都不偏心。你，我只能够说啊，人瞎眼的时候是什么都看不见的。今天有多少的人为着自己的爱情梦想，不但可以丢掉自己的丈夫妻子，儿女一样可以丢掉。上海现在婚姻啊，新婚的保鲜期只有六个月，大卫从小是个爹不亲娘不爱的人，请问各位，这个在他心灵中会不会造成他极度的渴望看到那种相亲相爱的光景？会不会？会哈。如果只是跟父母的关系不好也就罢了，请问大卫跟他的兄弟们关系如何？好不好？也不好，可怜呢。想想看，他的哥哥去打仗，他的爸爸就把大卫叫过来，哎，你哥哥在前线打仗很可怜的，很危险的，你弄一堆东西吃的东西带去给他们送去，哥哥很可怜。这大卫翻山越岭跑到前线去，可怜不可怜呢？不可怜，对不对？这个大卫也真老实啊，要换了我，我就不去的。大卫乖乖的，
就带着食物就哎呀辛辛苦苦啊走啊走啊走到战场的最前线，终于找到他的哥哥了。
请问他的哥哥们有没有一个谢谢他的？没有。他的哥哥们怎么对待他？哎，你放羊放到这里来啊。大卫跟兄弟中间感情很不好，哦，这个很痛苦啊，真的很痛苦。你知道一个人如果家庭非常的不美满，在家里面他缺乏爱，缺乏那一种温馨的感受，他就会到外面去找。所以我认识很多十几岁的小女生小男生就开始谈恋爱。
为什么十几岁就谈的爱的不行了呢？
因为他真的渴望爱，渴望爱。大卫结婚了，而且早早就结婚了，老婆好不好啊？哎，他娶的老婆可是名门的、啊、
王的女儿，公主哎，
可怜呐、啊！
大卫高高兴兴的把约柜带回来，
老婆说什么？
哎呦，真有面子啊！他还会跳舞嘞！
哦，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啊，你们做妻子的哈，你们做妻子的，请你们听我一句话哈，你不要用你的舌头逼着你老公用拳头对付你。听明白了没有？我再讲一遍，我求求你。不要用你的舌头逼着你老公用拳头对付你。哎呀，我告诉你啊，上帝给女人啊真是伶牙俐齿啊，
可是会说话呀，特别对老公只要一句话
就可以让你老公所有的自信心所有的尊严全部冲到抽水马桶里去。我曾经看过一个弟兄啊，兴高采烈的跟我们一群人在分享他的某一点点的学习，讲的哎呀那个开心的，人家老婆在旁边，哎呀，看来这东西讲那么精彩干什么？
我天哪，这一句话就像一个气球怎么样，
什么都没了。做老婆的，求求你千万不要说你老公没用啊！因为男人呢、啊，有一种无可救药的自大狂。为什么有这种自大狂呢？因为他自卑感很重。所以你千万千万不能用你的话去伤他呀。你的老公其实是你的大儿子，他是需要你哄的，需要你鼓励的。你不要像个娘一样没事崩一下，要不了多久啊，你就不要怪他为什么对别的女人有兴趣。大卫碰到这种老婆，请问你痛苦不痛苦？痛苦的哈。
哎，说痛苦的人不表示自己也痛苦吗？哈。说痛苦的人是表示是有同情心。你们这些不说的人才没良心。阿门。哎，婚姻不好，大部分的人就会把他的精力精神放在事业上，对不对？那见过这种事儿没有？
我认识一对弟兄姐妹，哇，这对弟兄姐妹他们在哪一个教会啊，都是教会里面的栋梁，教会少不了他们的，所有最辛苦的服事这两个人一定都抢着做的，而且人家又聪明又能干，如果用教会里面那个属灵的名词就叫做恩赐很大，哇，真厉害呀！ 这个什么都搞啊，我都笑他们，我说你们都叫做 7-11， 懂不懂什么叫 7-11 呢？早上七点就去教会了，晚上十一点才离开啊。他们真的是把教会是神的家当做他自己的家。哎，总监怎么好不好？好啊，好个头。知道为什么这样子的投身吗？因为两个人都不想回家，把所有的精力就要摆在其他的事情上。大卫他的工作跟老板关系好不好啊？不好，不很好，很好，很不好。他的老板想要怎么样对付他？扫罗呗，不是叫他走路。哎，我告诉你，今天你老板要叫你走路，这对你不错了。要跟扫罗比起来，他是要你的命，他不要你走。可怜呐，真的是被扫罗逼的，一天到晚逃命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希望都没有了，大部分的人还有一个希望，我有儿子，是不是？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一些姐妹结婚没有多久以后，她的世界里面只有一个人，谁啊？宝贝，心肝，我活着就是为了你。她当然不敢像我们唱哈，我们唱说活着为耶稣，有没有？活着为宝贝。所以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的孩子，一个叫宝宝，一个叫贝贝嘛。我们把所有的爱，把所有的心思，都摆在孩子身上，因为这个世界再没有什么其他的人。让我们愿意爱，让我们愿意跟他们来往。让我告诉你，凡是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那人的愁苦怎么样？必然加增。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啊，把儿女当偶像啊，到头来呢，哭哦，哭哦，哭到不会哭哦。你们大概没不懂什么叫哭到不会哭哦。我碰见过老妈妈跟我说：“你住在纽约州啊？”我说：“是啊。”“你认不认识我女儿啊？”我说：“你女儿叫什么名字啊？”“啊，我女儿叫这个名字。”我说：“不认识。”“你可不可以帮我去找她？”我说：“什么意思啊？”啊，我已经好久好久都找不到她了。不是只有女儿这样子，儿子也很多。多少人把儿女当偶像的结局是儿女 伤透你的心。大卫一生呢，没有沙龙，没有和平，他里面何等的渴望看见人跟人中间不只是没有战争，不只是没有嫉妒，不只是没有纷争，不只是没有吵闹，他何等看望人和人中间有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尊重，彼此宝贝，彼此建造，那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弟兄姐妹，当大卫看见了以色列百姓中间有一点点那个和睦同居的味道，他要说什么？说，你们这个讲的就不像。他要说什么？看呐、啊！哎，弟兄姊妹，我跟你讲哈，不要说大卫了。我在教会里面几十年了，这个弟兄姐妹的家、牧师的家、长老的家，什么什么的家，我都不知道去过多少哈。如果你今天来到一个人的家里，你发现这个家里面啊，人家家的老婆啊，是做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我们教会很多姐妹都跟我讲，刘弟兄啊，顺服丈夫啊，不是困难，困难是顺服自己的丈夫。我天天跟他在一起，他什么毛病我不知道，要尊重他，要顺服他。但是如果你今天真的在一个家人看见有一个做妻子的，顺服他的丈夫，尊重他的丈夫，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教会应该顺服基督一样的顺服他的丈夫。你要说什么？看呐、啊，没见过嘛，稀奇啊！那如果你看到一个做老公的，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的爱他的妻子，你说什么？要更大声一点，更没有了。为妻子舍命，如果你去一家人，你看到这家的婆婆待他的媳妇比对自己的女儿还好，你要说什么？稀奇啊，是不是？如果你看到有一家的孩子真的懂得孝敬他的父母，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对待他的父母，要不要说看啊？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读这一篇诗篇，我们第一个要了解就是大卫的这个看呐、啊，不是很轻松的一句话、啊。这一句话的背后说出了他里面多少的故事啊！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记住，在旧约里面，大卫是谁的预表？基督的预表。
大卫常常在诗篇中发表他里面的感觉，那些感觉其实是基督的感觉。
你读诗篇二十二篇，你能不能够体会到基督里面的感觉？你知道我们如果要看基督外面做了什么事，外面说了什么话，你到哪里看？你到新约去看，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要知道基督的内心故事，
你要到哪里看？你要到诗篇看。那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今天对着主耶稣基督而言，在他心里的深处，他最渴望看见的是什么？和睦同居。说一遍，主耶稣多么的渴望看见在他儿女的家里面有和睦同居。
主耶稣何等的渴望看见在每一个团契里面，每一个小组里面有和睦同居。主耶稣何等渴望的看见在同工中间有和睦同居。主耶稣何等渴望看到他的众儿女在一起的时候和睦同居。
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难？
难到一个地步，如果在哪里有一点点这个样子出来，主耶稣在天上要说什么？
相信不相信？
难啊！
弟兄姐妹，你必须要明白这件事，这个很难的。但是这个是谁要的？
是谁渴望看见的？
你们读约翰福音读到最后，主耶稣最后跟门徒讲的那些话，你读来读去，你有没有读出什么东西来？
当他在祭坛的面前做了献上大祭司的祷告的时候，他里面最深的渴望是什么？
合而为一。
他不是说叫他们走到天下去传福音啊，
他说要让他们合而为一。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一起来读这样子的经节的时候，我们需要圣灵开我们的眼睛，我们需要知道神心里面所想要的是什么。今天很可怜，我们活在地上啊，没有信主的时候为谁活啊？你没有信主为谁活？不要骗我了，什么为人民？
那是我们小的时候不懂事，人家教我们的，我们这么说的。
那么为党，
说穿了为谁啊？为自己。
今天我们信主了，为谁而活啊？基督徒谁不会嘛？这个刘弟兄，你把我们看成小学生了、
啊、当然都是为主而活嘛。什么叫为主而活？
哦，我全时间服侍主，这样算为主而活了吧？不一定哦。对不起啊，你们是，但是不一定哈、啊。什么叫为主而活？是你心里面所关心的，是主心里面所关心的。这样听明白没有？这叫为主而活。
为主而活不是说我觉得主会喜欢什么我就做什么，
那不一定的。我岳母现在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但是她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有十年的时间她瘫痪坐在轮椅上。那十年的光景，我们请了一个菲佣7天24个小时陪伴她照顾她。 我真的没有看过一个佣人啊，像我们请的那个菲佣啊，那么好，
家里面一尘不染啊，哇，搞得什么都是干干净净、漂漂亮亮、清清楚楚的。但是过不了几年啊，有一天我们去看我岳母，我岳母在那大发脾气啊，而且她坚持要把这个佣人赶走。
为什么？
她懒惰吗？
不是。
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就出在他做任何事要照他的位，而不照我岳母的位，这样明白没有？那弟兄姊妹，我问你，我们今天说要为主而活，到底重要的是我们做什么呢？还是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主想要的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对不对？
我在中国碰到一个韩国去的宣教士，
韩国人到中国学中文，韩国人到中国住在相当乡下、条件不好的环境里面，努力的传福音，好不好？好哈，一开始我也觉得很好，久了以后我才跟他认识久一点，我就发觉不太好。不好在哪里？我发现他一切的努力是为着把一套神学思想，是把一个宗教体系，是把一个教会的系统在中国建立起来，这是他一切的努力。有一次我跟他在一起聊天，我就问他，我说到底你努力要在做什么？
啊，传福音啊，大使命嘛。
我不好意思跟他讲，你根本不相信大使命，因为大部分的人讲大使命的人，他都不真的相信大使命啊。你真的相信大使命，你知道大使命是对每个基督徒讲的，要叫人做什么事啊？啊？使万民怎么样？做门徒哈，做门徒哈，这个大部分人都相信，做不做这是另外一回事，都相信。下面一句没有一个相信的，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不相信。我为什么说不相信呢？谁会允许每一个基督徒有权利给另外一个人施浸？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你如果说去做门徒是他要该做的事，那下面施浸为什么不是他要做的事？
听懂了没有？但是那个不是我的 point， 我问他的 point 是，你真的讲大使命，我问你一句话，我说做叫人家传福音，叫人家信主，下面呢？他当然是做门徒了，那当然他连什么是做门徒也不是很懂，我也不跟他讲了。我说那做完门徒干什么？叫他们再去传福音啊。
我说他们再传福音以后做什么呢？叫他们再训练门徒啊。那训练门徒再做什么呢？再传福音啊。我说然后再做什么呢？
等我问到第三遍的时候，他突然看我，他这有点奇怪啊。我说是啊，真的很奇怪。我说你以为上帝没有什么更高明的办法可以让全世界的人很快就信耶稣吗？
你以为大使命的意义就是叫我们这边传福音、做门徒、传福音，而你做门徒是什么意思都没搞懂？
我说我请问你啊，如果明天早晨就在你服侍的这个县城里面有一片发了金光的云啊，在县城上飘啊，然后上面做一个天使，它会冒亮的，你想电视台会怎么样？
都来了，对不对？哇，有这种事情哦。然后那个天使就说，这里的居民请注意，现在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向你们宣布，3天以内你们都需要找到一个基督徒，让他告诉你怎么样可以信耶稣，然后你赶快受洗。3天以后没有受洗的人全部长骨癌。我说请问你，如果上帝用这个方法，你觉得那个县城里面还有几个人不信耶稣啊？没了嘛，搞定了。哎，上帝有能力做这事吗？上帝太笨了，想不到这么高明的方法吗？不可能，对不对？所以我说，真正我们要明白是，到底他要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他要什么，我们在那边忙啊忙啊忙啊。哎，你不知道你去哪里开车开得越快怎么样？越麻烦，对不对啊？神借着大卫在这里很清楚地提醒我们，在神的心目中有一件事情很宝贵，很宝贵，宝贵到一个地步，当大卫看到一点点那个样子的时候，大卫要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弟兄，这两个字看起来多么平常，弟兄。什么叫弟兄？什么叫弟兄？有的人说，只要你是人，我们就都是弟兄。为什么这样说？这样说的人，是因为现代的生物学的研究实在厉害，他研究到一个地步啊，真的让人跌破眼镜。你知道现在遗传基因的研究，他们很清楚的知道，地球上所有的人类，管你是红的、黄的、黑的、白的，只要你是人，我们都是一个妈妈生出来的，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妈妈。啊，不但如此，如果只有一个妈妈，你还好几个爸爸，是不是？不是，所有的人类是只有一个妈妈，也只有一个爸爸。他们可以从遗传基因里面很清楚的肯定，只要是人，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一对共同的祖先所繁衍出来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人以前说的那句话还真有点道理哈，四海之内皆兄弟耶。这也是为什么哈，种族歧视是很不合圣经的，因为我们真的从血缘上来讲，我们是同一对父母的后代，不管你是黑人、白人、黄人、红人，什么人都一样。但是这不是圣经里面最重要讲到弟兄的意义。那当然我顺便插出去讲一讲，我最受不了的一次，就是我在一个渔村里面碰到一个初中毕业的年轻人来跟我聊天，聊天的目的呢，当然是有点好奇，因为什么一个美国的博士跑到这种渔村里面来跟人家讲耶稣，他就觉得很好玩。然后他就跑来问，
他说刘老师啊，这个现在科学这么发达，怎么你这种念了这么多年书的人还会相信耶稣哦？我就跟他说，因为那个时候刚刚好就是Human Genome Project 刚刚做完， Dr. Collins 发表那个最后的研究报告。那你知道这个人类基因解码这个工程做完了，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啊。那 Dr. Collins 是负责这个 project NIH 里面的最主要的负责人。记者访问他，就问他说你做了这个 project 什么感想，他说了一句话，他引用诗篇139篇的话，他说 I'm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我受造何等奇妙可畏。我就跟这个年轻人讲这个故事，我说你看看，最尖端的科学研究告诉我们，我们人是造出来的，不是猴子变出来的。你知道他那个眼睛瞪得有多大？那看我，好像我是外星人一样啊！他不是劳动造人吗？不是进化吗？我说劳动造人呢、啊，别的地方劳动了不劳动我不晓得哈。我说我到印尼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东西非常劳动。他什么东西啊？我说猴子。他什么意思呢？我说因为那里啊，人懒得要死，那个椰子树很高啊，要想吃椰子，全部是训练猴子上去下去啊，就叫猴子去摘。所以那个猴子真劳动啊，每天爬上爬下，就没看到一个猴子变人。我说你怎么会相信这种欺哄人的谎言？会相信这么多年？弟兄，不只是讲到这些科学的研究，不是讲到我们都是一个爸爸妈妈一个妈妈生的。你知道我告诉他我们都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生的，他吓坏了。不可能的，不可能，我们跟黑人有什么关系？奇怪，他不是说我们跟白人有什么关系？真气人，你知道吧？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圣经说的话，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神造人的时候他只造了两个人，一个叫亚当，一个叫夏娃。我说你知不知道圣经写这段的时候离开现在有多少年了？不知道，1000年。我说再久一点，2000年。我说可能还要再久一点，3000年。我说大概还再久一点点吧。哇，这么久以前他们就知道所有的人类都是一个爸爸来一个妈妈生的？我说是啊。哦，这神了。我这什么稀奇呢？上帝写的话当然都是真的嘛。需要人类花了这么多年的科学研究，不过是来证实上帝说的话是真的。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圣经里面讲的弟兄比这个意义高得多。圣经里面讲的弟兄是讲到同样有天赋生命的一群人。人有了神儿子的生命，就是神的儿子，我们就都是弟兄。这个道理啊，我相信每个基督徒都懂，但是很少我看到有神的儿女啊真的明白弟兄是什么意思。我曾经有机会到新疆去，而且神很奇妙的是把我放在 维吾尔族人所住的地方，而且我是住在维吾尔族人的家里。你知道我要去的时候，当地的汉人就警告我，考虑哦，考虑哦，他们不是很友善的哦，他们很臭哦，他们很脏哦，他们脾气很坏哦，他们是有带刀的，你知道他们是合法可以带刀的，知道吗？你真的要去那里住吗？我去了，我去了以后我才知道，维吾尔人告诉我说，哎呀，你们汉人很脏啊。我简直不能相信啊。我说为什么我们汉人很脏啊？你们吃猪肉啊，这多脏的东西啊，猪吃什么东西的？我去了之后我才知道说，我们跟我们的小孩都讲，千万不要相信那些汉人，没有一个好东西的。我说为什么我们汉人不好？哪里不好？我们这就是孔老夫子的后代啊，我们是知书达理的。我下面不好讲，你们是蛮子啊。哦，他说你们不知道我们的历史，你们不知道我们被你们骗了多少次，被你们害了多少次。有很多历史上的渊源，有许多民族中间的仇恨，但是你知道什么吗？为什么他们要我去他们家里住？因为他们信了主。当他们信了主，他们有了神的生命，他们看我不再是汉族，我看他们不再是维吾尔族，他们看我是弟兄，我看他们也是弟兄。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第一次见面他们就抱我，他们就把我带到他们的家里去住。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弟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弟兄的关系比我们在地上自己的父母亲戚亲兄弟的关系还要长远，你知不知道？你跟你父母的关系，你跟你亲兄弟的关系，你知道有多久吗？就是一辈子，眼睛一闭没了。听懂了吗？但是你跟每一个在主里面的人的这个弟兄永永远远，永永远远。哎呀，弟兄姊妹，你必须要了解这个有多重要啊！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有多重要，所以你没有办法真的能够进入到弟兄和睦同居的真意里面去，因为你根本不懂什么叫弟兄嘛。我在教会几十年了，神给我一个机会，就是让我到很多不同的教会去，还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去服侍他。别的事情我不很确定，有一件事我很确定的，就是上帝好公平。你知道我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吗？就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团契，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小组，都保证有麻烦，没例外，没有例外。但是我们懂不懂什么叫弟兄呢？如果我们知道弟兄是多宝贵的一件事情，哦，弟兄姊妹，你才能够懂得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个竭力是什么意思啊？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一下。有一年我带了一群年轻人到一个山上的营地去，有一个小型的 退休会啊，不是 retirement 啊，是 retreat 啊。这个很多朋友都说，哎呀，什么带着年轻人去退休，退什么休啊？我说不是那个退休啊，不是休息的休啊，是退到神面前好好的进修一下哈。那么我们在那里一个退休会呢，这个带着这群年轻人去，我们跟另外一个 group 分享同一个营地，同一个宿舍，他们睡二楼，我们睡一楼。白天很精彩啊，年轻人的聚会营会就不像这里的营会哈。年轻人的营会是从天不亮开始，哇，就是这个精彩万分的，没有休息的，一分钟休息都没有的，一直搞一直搞，搞了搞到晚上啊，聚完会以后，那是一个下雪的天哈。他们居然说我们还要去玩这个 tubing， 你知道 tubing 是什么吗？就是从那个雪山上面很高的地方啊，弄一个一个的那个吹气，吹起来一个圆圆的东西啊，然后把一个人放在上面，就让他哗冲下去，很刺激啊！我的天，能把老头子也放到上面，吓得我命都没有了。然后他下拼命照，好高兴哇！你看他笑成那个样子，一直搞到晚上十点多，搞到十点多，我说不行了，明天早上我们六点钟要起来，一定要睡觉，我全部回去了。我不再玩一下吗？再玩一下吗？好，搞到十一点，全部回宿舍，规定大家洗澡睡觉啊，全部睡觉。你想到十二点全部睡觉，应该很高兴了，对不对？在哪里知道？到了十二点哦，这楼上开始很忙哦。楼上另外一个 group 啊，开始打鼓哦，开始唱歌哦。哎，他们唱歌很奇怪的，你知道，华人教会唱歌，唱到最精彩的就是这样子，这样子一下已经很精彩了，对不对？再精彩就这样子一下，对不对？你还要干什么？哎，人家不是，人家是这样咚咚咚咚咚啊！哇，他们那个一边唱一边咚咚咚啊，唱那个旋律啊，哇！哎，他们在楼上动动动动，我们在楼下就很惨了。十二点到十二点半啊，可不可以忍耐一下？可以的哈。那等到一点呢？是不是应该上去交涉一下了吧？啊，我就上去了哈。那他们有一个 youth pastor， 我就跟他讲，哎，我说 brother 哈，这个。你知道这个弟兄啊 brother 这个词有个很方便的用法，就你不知道别人名字的时候你就用 brother 哈，或你忘记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你就说 brother 哈，弟兄哈，对不对？像我们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教会人稍微多了一点哈，所以我这个常常记不住别人的名字哈，那我就说哎弟兄弟兄来来来，你怎么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其实熟的不得了，但是一下子就叫不起来，你知道吗？特别是你们将来，你不要笑我，你将来到我这个年龄一样的，就好像我有的时候，我儿子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他住在我家里，他一直到结婚才搬出去。他住在家里的时候，有的时候我晚上想到一个什么事要跟他讲话，我就啪就跑到他房间去，嘣嘣嘣，儿子，儿子很乖，就把门打开 ，Yes Daddy， 然后看他看半天了 ，I forgot。我忘了跟他说什么。那我上去跟这个 youth pastor， 我说 brother， 啊，我说弟兄啊，这个你们要赞美神是很好哈，不过这个时间好像不太合适哈，因为我们这个 group， 我们明天早上六点钟就要起来啊，那么你们这样子实在是影响我们睡觉哈。那你猜他的反应是什么呢？ 们猜。
他说 ：“Oh, I'm sorry, I'm sorry。哦，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们很快就结束哈。”
那你听了这种话，什么感觉？很好嘛，对不对？下去了，很快，很快，很快，很快，很快，很快。怎么没有很快啊？
哇！
那个时候每一秒钟像什么？像永恒，你知道吗？
哇，怎么这么久啊？怎么还不完呢？我的天哪，一点钟了，你们在干什么呀？
忍无可忍，站上去。哇，这次。嘿嘿嘿 ，You know?
I'm sorry, I'm sorry. Soon, soon, soon.
再下去啊！哎，那个时候心里怎么想？我告诉你，上面那些人长什么样子，我刚明还没告诉你哦。戴耳环的男的，那个头发是很多不同颜色的。当然不是生出来就是很多不同颜色，是染的、哦、那种音乐
啊，他们那个样子，然后这个年轻的传道人，他岂有此理，这么不懂事，越想
越怎么样，
气啊气啊，这是什么、哦，这还敬拜哦，什么里面开始好多的话，
忍无可忍，快两点了，正准备要冲上去了，那这次准备上去要骂人了，你知道吗？
哎，就在那个时候，
圣灵在里面有一个声音提醒了。你叫他们什么
？Brother, right?
你叫他们弟兄嘛，是吧？如果他们真的是你的弟兄，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很可能就是这些你看不顺眼的人啊，将来在天上给你做 roommate 啊。我突然一下子明白过来，我还是没有真的懂什么叫 brother。 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去帮助他，不应该提醒他，不应该去让他们更懂事一点，那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我对着那群人从第一眼开始，我从来没有一点爱他们的感觉，我从来没有一点觉得他们是神的儿女，他们跟我一样是我的弟兄。我们低头祷告。我们把你自己的话交在你的手上，我们求圣灵用着那些出于宝座的话造就你自己的儿女，我们也求主的宝血遮盖那些出于人肉体血气的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宇宙企业的大老板差派他两个心爱的仆人来到我们当中，摆设很好的 banquet 来请我们啊享受啊，真的是蒙了神的大恩典。我们岂能如此轻易放过他们呢？今天下午四点 我们有一个与讲员对话的时间，那这中间就是我们采取主动啊。所以呢我现在的问题是，就是昨天徐牧师有两堂，今天刘长老也会有两堂，待会儿还有一堂。所以呢在这个当中或者就是我们平常有一些疑惑或者想要请问的问题，都可以写在纸上赵涵往后头看，赵涵有一个 box 对，是 Q&A， 所以呢把你们的一些 question 给写出来，然后我们会收集在里头这是一个机会，请不要放过。那当然我们是很恩待他们了我们也很想知道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侍奉还有一些平常的一些 juicy 的那个事情那我们就是会把这些都放在一起，所以请大家不要错过下午四点 OK。 好，那现在呢我们也要特别欢迎大家再次回来今天早上有很多朋友是从 Milan 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也很欢迎你们来谢谢。待会儿呢我们大概10:45，所以我们就会再开始这中间有几分钟的时间 take a break OK。 好，拜拜。